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出席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行程中，并将前往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朝圣。教宗要特别恳求圣母促使在信奉基督的欧洲和全世界的战争得以停止。教宗任命迪托尔维主教为宗座罗马大修院院长。葡萄牙里斯本世界青年节将为当地和居民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热衷中国天主教和中梵关系问题的资深专家任延黎教授逝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再度前往葡萄牙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朝圣，为世界恳求和平。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7月6日发表社论，强调教宗此举的重要性。他指出，教宗将于8月5日星期六乘坐直升飞机抵达法蒂玛，在那里停留数个小时。这个计划是随后添加的，因为教宗这次的朝圣之旅最初安排只在里斯本参加世界青年节。法蒂玛是圣母于1917年显现给三位牧童的地方，而且圣母在多次的显现中向他们传达了关于人类未来的讯息。如今两位牧童已被封圣，第三位列品案正在进行当中。在2017年5月圣母显现百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来到法蒂玛朝圣，并借此机会将目睹过圣母的两位小牧童方济各和雅钦达列入圣品。托尔涅利接着写道，教宗决定再次来到法蒂玛圣母脚前，这件事意义重大。教宗想到遭俄罗斯军队轰炸导致乌克兰苦难的战争悲剧，以及世界上许多被遗忘的战争。罗马主教的这个举动与他在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做出的另一举动能有直接的关联，即2022年3月25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献于圣母无玷圣心。事实上，圣母在传给法蒂玛牧童的讯息中正是要求将俄罗斯奉献给他的无玷圣心。教宗方济各在16个月前的奉献礼中这样祈祷说，我们已经迷失了通往和平的道路，我们忘记了上个世纪惨痛的教训，忘记了在世界大战中数百万生命的牺牲，我们无视以国际团体所做出的承诺，我们正在背叛各国人民的和平梦想和年轻人的希望。你是大海的明星，请不要令我们在战争的风暴中遇难，请把我们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保护世界免受核战的威胁。教宗方济各7月4日签署了一项关于罗马教区司铎培育机构的法令， 其中包括为宗座罗马大修院任命新院长。圣座新闻是7月5日公布了上述消息。教宗在法令中写道，有鉴于2023年1月6日颁布了关于罗马教区公署重整的在教会共荣内宗座宪章，有鉴于同一天各部门范围和牧灵服务被指派给了罗马教区府里主教们，有鉴于2023年5月26日利托尔维神父获任命为罗马教区新的府里主教，我下令把加强罗马教区司铎培育的各机构的关系和协调其活动的任务委托给利托尔维主教，此任务需与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雷伊娜共同协作。在此背景下，教宗任命利托尔维主教为宗座罗马大修院院长，并指出利托尔维主教在履行其使命时要与主教咨议会保持一致，对于重要性高的事情将直接向教宗汇报。信仰通讯社消息，中国天主教徒和其他天主教徒一样，他们有同样的信仰，阅读同一本圣经，自由地到圣堂去望弥撒、祈祷、领圣事。和其他天主教徒一样，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愿意参与中国的生活和现代化建设，只是热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关系问题的资深专家任延黎教授，在2009年接受意大利杂志《30天》采访时指出的。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2点10分，任教授因病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享年79岁。此前因感染新冠病毒，任教授一直在朝阳医院接受治疗，加之其他健康状况，最终医治无效。随着他的离去，一位长期从事当代，特别是中国背景下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研究的中国学者也随之离去。任教授于1944年3月出生在陕西省延安，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宗教研究所成员，他曾在该院基督教研究室担任主任，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是从事天主教和中国天主教会近代史研究的年轻中国学者们的必读参考书目。7月4日星期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他举行的葬礼。近几十年来，对天主教学者和长期从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事务的圣座成员而言，任教授与同为从事现代和当代基督教研究的夫人王美秀一起，还是令人振奋和深受赞赏的对话者。他设法并帮助其他人从正确的历史视角审视个别事件，丝毫没有删除或屏蔽近几十年来天主教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在上面提到的采访中，任延黎教授回顾了天主教会在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梵蒂冈被视为新中国的政敌，为此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当时主导中国政治的反帝运动高潮中，有人试图切断中国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并推动中国教会沿着独立和自主任命主教的政治路线发展。任教授继续强调，但即使在那个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徒的主导思想 是以他们得以未知的时间和方式恢复与罗马教廷、与教宗和普世教会的关系。任教授以极具预见性和洞察力的视角指出，为此有必要认识到在中国天主教近几十年来所经历的苦难沧桑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本身，无论是教友还是神职人员。任教授坚持认为，民众的信仰帮助所有人认识到，如果想在天主教信仰中得到保存，就不能铲除与教宗的圣统制共荣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助于政府调整其路线。第37届世界青年节将于8月1日至8月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据当地研究机构估算，这项盛事带来的全球经济影响预估将有4亿到5亿欧元的增值额，而且就产生制造而言约有8亿到11亿欧元。这项研究在里斯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技术支持下进行，调查结果已交给活动主办方。这项研究运用了标准方法，研究基础是葡萄牙的经济活动特色、普华永道搜集到的公开信息、历届世界青年节的经验，以及2023年里斯本世界青年节主办方的消息。列入考量的因素包括与会者的食宿交通费用、与举办活动有关的投资、8月1日至6日的世青节活动、在葡萄牙全国各地举行的教区日活动，以及外国青年的额外停留时间。尚未列入考量的葡萄牙国家形象的提升、该国观光旅游的国际宣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里将为大家介绍曾经创作过600多首以上的艺术歌曲而被称为艺术歌曲之王的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特，在1825年根据英国诗人瓦尔特·斯科特的叙事长诗《湖上美人》中的艾伦之歌谱写而成的圣母颂。这首作品有着典型的浪漫派特色，利用文学的描写力量强调音乐的主观性。传统的圣母颂直接采用天主教会所公定的拉丁文祈祷文圣母经的歌词，但是舒伯特在此不仅选了几段苏格兰诗人 Scott 的诗湖上美人当作歌词，也把诗翻译成本国的语言，也就是德文。舒伯特彰显的是祈祷时虔诚的气氛，让人借着听得懂的歌词分享圣神平静的心情。这与宗教礼拜用的圣母经目的不太一样，但是同样的具有救赎的力量。在苏格兰诗人 Scott 的《湖上美人》诗中有这么一段场景的描写，在战火弥漫的某一个黄昏，士官罗德列克独自在荒野漫步，突然听到一缕歌声，原来这就是 达格拉斯公主爱莲在老臣培恩的竖琴伴奏下，向圣母圣像唱出的祈祷之歌，倾诉她内心的烦恼，充满了虔诚的感情。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仁慈圣母，请你倾听这虔诚的告白，请你伸张仁慈圣手，请你来抚慰我这心中悲苦，我将无处投靠身心，永托您那慈恩庇护。啊，我高贵仁慈的圣母啊，请听听这虔诚的祈祷。歌曲抒发了叙述式主人少女艾伦祈求圣母饶恕其父罪行的纯真感情。歌曲采用分节歌形式，曲调柔美婉转，纯净朴实，音乐表达细腻丰满，表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向往。由于这首歌曲的艺术魅力，后人将其改编成器乐曲演奏，又以小提琴独奏以及弦乐演奏主旋律，竖琴伴奏的谱本流传较广。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交响性风格承继了古典主义的传统，但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却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舒伯特绝妙的抒情性使得李斯特称他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Ave Maria》。 歌曲之王舒伯特的这一首《圣母颂》作于1825年，当时舒伯特只有28岁。当年演出的时候，是由他的好朋友，也就是著名的歌唱家约翰·米歇·伯格演唱，并且由舒伯特亲自为他弹伴奏。这首歌曲也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名曲之一，迪士尼经典的动画片《幻想曲》的主题配乐，更是金色琴弦的中画女主角日野香惠子所拉的曲子。这首脍炙人口的名曲出自苏格兰大文豪斯考特的著名长诗《湖上美人》。事实上，这部作品原本只是歌曲而不是圣乐，但是因为原诗中有部分的内容与圣母经的拉丁文颇为神似，再加上虔诚的曲调中充满了圣洁祥和的气氛，于是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首受欢迎的曲子是针对圣母经的祈祷文而写作的。而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就用这首曲子的音乐填上了圣母经的经文，并且将它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爱莲的第三首歌和圣母颂就在人们的穿凿附会下结合为一，成为今日广为流传的旷世名曲舒伯特的圣母颂。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